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约拿书第一章一到十七节。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第十一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旨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第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读经到此，感谢主借着他的话语教导我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再次向神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再次向你呼求，求你自己的灵来感动，使到传讲你信息的人是传讲你的心意，也使到我们大家被你的圣灵光照，来明白你宝贵的话语，建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中秋节快到了，所以中秋节快到的之前，想给大家拆一个灯谜，先拆一个灯谜。三面墙一面空， 小孩子在当中，三面墙，一面空，小孩子在当中，猜一个字。当我想到这种灯谜的时候呢，我会很怕，因为我猜灯谜真的是很差的。你再给我多十分钟或者多十个钟头，我还是猜不到。这个灯谜的答案是匹马的那个量词，三匹马，四匹马。好，很多的这些灯谜呢，我都会想不通的，我猜很久都猜不到。那么只可惜，不只是灯谜，我们会想很久都猜不到，想不通。很多我们人生的搅扰我们的问题，也是像灯谜一样，你怎么想都想不通的，想不明白。面对看来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好像那个灯谜一样，一句话，却往往是找不到答案，不能够明白。约拿书在开始的时候，约拿就面对这样的一个光景。约拿书是十二个小先知当中，我想大家最熟悉的一位，甚至连小朋友们，那些在分班的小朋友，他们都可能知道关于约拿的故事。他听见神的命令，要他往东北极远处的这个尼尼微大城去，就是当时亚述帝国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城市，向他们去宣告神的审判。约拿却拒绝，他想不通，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他拒绝神的心意，他逃跑到当时文明世界最远西方的一个地方他斯，来躲避神。我们从刚才的经文就知道，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就是在船上遇到风浪被抛进海里，神安排一条大鱼把它吞进肚子里面。当然还有下文，如果主许可以后我们再谈，不过今天我们只能够看第一章，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头。约拿想躲避耶和华，可是神拦阻他，通过这个海上的风暴，这些船上的水手乘客他们学到什么功课呢？他们的结论就是在14节，耶和华随自己的意旨行事，这位掌管天地、掌管沧海旱地的神呢，随自己的意旨行事。这也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耶和华随自己的意旨行事。可是他是怎么样随自己的意旨行事呢？我们今天就来想，耶和华是怎么样随自己的意旨行事。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第一到第五节，我们看到耶和华行事不一定符合我们的理想和愿望。耶和华行事不一定符合我们的理想和愿望。这个故事的主人翁看来好像是约拿。那约拿在列王记下14章出现的时候，他是以一个爱国的先知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出现。他预言北国以色列的那些土地，在多年在外敌给抢去的那个土地呢，可以收复，他们可以收复失地。果然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代呢，以色列经历一个复兴，耶罗波安就把这些失地全部收复回来了。约拿就是这样的一个爱国的先知。如果今天约拿是新加坡人，我想他每年都会去参加那个 NDP 那个国庆典礼，他都会去参加的。那约拿就是这样的爱国的先知。那可是约拿书刻画的这个约拿呢，不是那个爱国先知。约拿书所刻画的约拿，一开始的时候比较像一个畏罪潜逃的一个犯人。在一到三节，我们看到神叫约拿起来往尼尼微去，他却起来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的面，躲避耶和华。三节跟十节一直的重复。那约拿是不是因为不认识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旨意，糊涂跑到他斯去呢？不是，约拿认识神。待会我们看 九节的时候，他不只认识神，他还会念信仰告白。那其实四章二节，我们更知道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神叫他去尼尼微的目的是什么。神叫他去尼尼微，向尼尼微其中的居民呼喊的时候，其实是神向尼尼微人施恩，不是审判，是给他们机会悔改，给他们机会回转到神面前认罪，得到神的赦免。所以约拿想不通，这个亚述一直迫害神的百姓，非常残忍，神为什么要怜悯他们？据说亚述人因为要阻止他们所占领的国家有任何反叛的这个意图，他们通常有时候在占领的城市里面呢，一个公开的一个场合呢，会活生生的把一些俘虏的脚的手给砍断，或者在那些被占领的那个首领的那些领袖的家人面前呢，把那个领袖的皮活活的给剥出来，是那么的残忍，来阻止那些被占领的国家想都不会想要来反叛这个亚述帝国。这么残忍的一个国家，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为什么会去怜悯他们呢？我们因为了解约拿书的结局，我们知道约拿的心结到底在哪里。他的心结就是他看以色列重要过于尼尼微。当然嘛，以色列是神自己拣选的国家，当然是重要过尼尼微，对吗？这么合理的一个观念，神居然不赞同，不同意。那他就一面快步的走向约帕，这个约拿他呢就开始的一面走向约帕，一面走一面想，怎么会这样呢？这个路上的人可能就不明白这样的情况，可是这个问题呢就一直在约拿的心里面徘徊，搅扰着他。神为什么会可怜怜悯这些残忍的亚述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心里面呢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搅扰着你，一些问题搅扰着你，产生心里的这个矛盾。你可能有一些理想，你认为是很合理的理想，神却好像不以为然。可能你说我所认识的神不亏待敬畏他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一直为我的工作烦恼，为我每个月的开销烦恼呢？我是敬畏神的，我侍奉他，为什么要为我的开销烦恼？或者可能你说我所认识的神能够拯救人的灵魂，那为什么我一直为我的孩子的救恩祷告，他还是不愿意信主，仍然的刚硬呢？或者你说我所认识的神明白我的需要，他要照顾我，那为什么他一直没有把一个适合的配偶给我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会因为神没有回答你的这个问题而开始躲避神，好像约拿一样？不要像约拿这样，因为他开始躲避神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就一直的往下跌。第三节，他下到约帕，然后下到船里，我们中文是翻译成上到船里，其实那个意思是下到船里。然后第五节，下到船的底舱，然后第六节，不止下到船的底舱，还在船的底舱里面沉睡。这个沉睡不只是因为很疲累睡着了，而是一个拒绝面对世界，拒绝面对神的一个状况，一个 denier， 他不想再谈了，不要再谈那件事，不要再告诉我关于神的事情，反正神就是不听，就是不管我面对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要犯上约拿的错误，神可以成全我们的这个理想， 我们的这个要求，神可以成全。当他成全的时候，我们要感恩，我们要赞美神，因为他听我们的祷告。可是神更可以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不要让那些理想，甚至我们认为合理的一些要求，不要让这些要求成为我们的这个偶像，取代了敬畏神的心。当事与愿违的时候，当你的理想好像被神拦阻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寻求认识他的旨意呢？我们不一定会得到答案的，不过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求神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神啊，我不一定明白你的旨意，求你降服我的心。我盼望有更好的工作，但是当我面对生活压力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以你为乐，以你的信实为粮。神啊，我盼望我的孩子信主，但求你也帮助我相信，在他们不信主的时候，你仍然掌管他们的生命。神啊，我盼望有信主的伴侣，但是求你帮助我，在我孤单寂寞的时候，记得你常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样的一个回应呢，如果要这样的回应神，那需要我们来改变我们的这个思潮。因为我们人的倾向是往我们的心里面钻，看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烦恼，那个解不开的这个心结，一直去想一直去想。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要从里面往里面想的那种封闭的倾向呢，改成往外看，往外边看，仰望那个在天上的神啊，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从往里面钻，转而仰望天上的神。我记得以前在受军训的时候，军训常常就是讲在晚上呢，需要在漆黑的夜里面行军啊，是两排的啊，在那个路上一排走在路的这边，一排走在路的另外一边啊，然后因为黑夜不可以开灯啊，当然啊不可以开灯，所以在模糊的月光底下呢，你大概只能看到前面的同僚，他只离你可能3公尺左右，3-4公尺。可是因为已经很深夜里面，那个你只看到一个模糊的那个头型啊，模糊的头型，你是要跟着走就对了，你要盯着他。那特别是因为你那时候大家都很累啊，非常疲累，很容易就没有盯紧，那么那个人就不见了，你就惨了，那个人不见掉了。那么大家疲累的当中呢，甚至有人一面走路一面睡觉，看不到前面的路。那么我就记得有个同僚在左边哦，那个月光底下看到他的投影嘛，对吗？忽然间咚不见了，原来掉进坑里面了，很大个的坑他都看不见，因为他一面走路一面睡觉，太累了。那我们在那种挣扎当中是不是这样呢？疲累的我们很难去定睛仰望神，我们想放弃，可是那个关键就是要告诉自己，不要看到自己的挣扎而已，而是要往外盯紧我们的神，看住他，仰望他，跟随他。我们可以学习诗人的榜样，他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所以我们不要停留在内心的那种挣扎，那种没有答案的光景里面，而是要转向神，求神帮助我们仰望他，在看不见曙光的时候呢，继续的紧紧的跟随他，依靠他，来走过那个寂寞艰苦的黑暗的道路。那第二点，耶和华可能行事不符合我们的理想，可是6节到10节告诉我们呢，耶和华却是顾念他的百姓，他不一定符合我们的理想，可是他行事都是顾念他的百姓。 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掉队了。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同僚的问题啊，可是有时候我们会掉队。你看好像约拿好像掉队了，他真的离开神了，而且他离开神还离开的挺顺利的。你看一章三节，他起来走往约帕去，跑到一个在以色列掌管的地方以外，很顺利。然后你看后来他遇见或者找着一艘往他斯的船，你知道这个几率是多么小吗？你可以想象吗？你早上起来，你说我今天要到南美洲的秘鲁去，啊，你就走到啊，你就大车去樟宜机场，没有订票，就去找有没有去秘鲁的班机，啊，结果哎找到，有一趟班机下午去秘鲁，哎还有空位，哦立刻付钱，啊，你看约拿连船价都预备了。立刻付钱，立刻上飞机，下午去秘鲁。你看这个机遇是多么的小呢？可能今天还相当的大。不过你可以想象吗？在当时的古近东世界，你跑到约帕去找一艘去他斯的船，他斯是当时文明世界的最远西部的地方，他居然就找到了，居然就付了船价，顺利的上船去了，按照计划实行，躲避耶和华。好像没有办法再挽回约拿了，他就这样走了。然而第四节，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比较准确的是说耶和华扔下了大风在海上，耶和华把大风扔在海上，就好像第五节水手们把货物扔在海里面一样的观念，显示耶和华掌管这个大自然。约拿你要跑吗？我要把大风扔在海上来拦阻你。约拿下到船底舱要躲避耶和华也无济于事，水手竟然找到他啊！你不要以为很简单哦，在船底舱去找约拿，不要忘记这个时候是暴风雨，水手们连救命都来不及，哪里有空去船底舱去找约拿呢？对吗？可是水手们竟然没有忘记约拿，为什么？因为约拿很特别。你想当时去那么远的他斯的这个地方的人呢，当然是一些做买卖啊，一些什么很奇特的人，船上一定是载有各种各样奇异的人物和服装，还有货物，还有口音，大概有各种各样的珍珠、孔雀、皮革、罕见的布料啊什么的啦，都是去做买卖、去探险还是什么的。可是这个巴勒斯坦人约拿却什么都没带，就这样上船去了。神没有忘记，这些水手没有忘记约拿，神更是没有忘记约拿。约拿以为可以上往他斯的船去，跟其他的外邦人一起躲避耶和华，啊，一章三节。可是神亲眼看着他离开以色列，亲眼看着他快步的走向约帕，看着他在码头上，在码头那边寻找往他斯的船，看着他付那个船票，看着他下到船去，看着他下到船的底舱，然后看着他在那边睡觉，否定神的存在。就好像一个妈妈可能住在主屋的七楼还是什么八楼，然后看着孩子下去，去到那个车站那边大巴士，看着孩子过马路到那个巴士车站，到了一个车站，很多小朋友校服跟他的孩子一模一样，可是他知道啊，那个是我的孩子，然后一直盯着，等到那个巴士车来了啊，看到自己的孩子跟着其他小朋友一起上巴士，好了，就是这么的特别，就是这么的特别。在神的眼里呢，约拿是特别的。众人撤迁，撤出约拿是那个罪魁祸首的时候，就证实约拿是一个特别的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从众人问他的四个问题里面，我们看得出来，四个很急促、很简短的问题，在一章八节。 当然是很急促的，对吗？那个船都要沉了，当然是很快的问问题嘛，对吗？还不会跟你慢慢的在那边去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说这个好像废话，当然是因为约拿的缘故啊。那为什么还问是因为谁的缘故呢？因为他们是要知道这个约拿究竟是谁，做错了什么事，他是做什么功的，使到这个冥冥中有的神对他们这么生气。约拿，你究竟是谁？我们看约拿的回答。第一点，约拿回答关于他自己独特的身份。他先回答众人的后面的三个问题，你是从哪里来，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先回答这三个问题，他说什么呢？我是希伯来人，或者其实按照他的语法，其实是希伯来人我，希伯来人我。那这个是以色列人向外邦人自我介绍的时候的一个称呼，可能有点优越感，我是希伯来人。就好像可能你跟人介绍说，哦，我是住乌节路啊，靠近 MRT 的啊，这样子，我是希伯来人。那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对比。约拿知道即使在这个光景抗拒神的时候，他还是知道自己是神所拣选的百姓，是神所特别关注，是神所特别保守的一群人的一份子。希伯来人的称呼是认定了神对这个民族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旨意。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心里面有很多挣扎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是神的儿女，神所特别关注的一个人。因为耶稣的缘故呢，神拯救了你，他要继续向你施恩，他要继续的看顾你，他不会忘记你。你现在不一定明白神的旨意的，你甚至可能觉得神不合理，可是在这个时候你不要忘记，神仍然在安排一切为了你的好处。我是希伯来人。不单这样，约拿还有一个独特的信仰，不只是一个独特的身份，还有一个独特的信仰。我敬畏耶和华啊，同样的他的表达方式是耶和华天上的神，我敬畏，我敬畏耶和华。他讲完了自己的身份，然后他进一步回答第一个问题，你以何事为业？他说我敬畏耶和华。你说，哎，这个那个问回答跟那个问题好像不大有关联，对吗？他的正确答案应该是，我是做先知的，这是我的名片，对吗？应该是这样回答。他却说我敬畏耶和华天上的神，因为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所服侍的，他所敬拜的是这位掌管一切天上的神。当居鲁士，波斯王居鲁士宣告要让被掳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居鲁士就说是这位耶和华天上的神嘱咐他的。当亚伯拉罕吩咐他的老仆人回到本族本乡来为儿子以撒娶妻的时候呢，他也说是奉耶和华天上的神的这个命令来差遣这个老仆人去的。天上的神就是指他看到一切，他掌管一切，而且他是创造沧海撼地的神，万物都是属于他，包括这个海上的风浪，包括他们盼望到达的干地，都是属于耶和华的，都是他在掌管，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土地是在耶和华的掌管范围以外。约拿可能以为约帕或者他斯在耶和华的掌管范围以外，他现在明白了，在海上的暴风中他记得，哦，不是，连这个沧海，连这个风暴都是在神的掌管以外。所以约拿就在这个时候，在他的信仰告白里面呢，来向水手们做见证了， 我有独特的身份，我是希伯来人，我有独特的信仰，我敬畏那位掌管一切、掌管天下万物的耶和华。这也是我们的信仰，这也是我们的身份。曾经有一位印第安的这个族长啊，印第安族的孩子呢，按照他们的习俗啊，到了相当岁数，青少年的时候呢，必须证实他已经变成男人了。怎么样证实这个小孩子已经成为男人了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测验呢，一系列的测验，其中的一个测验呢，是要他在森林里面独自的在森林里面过一夜。那这个森林不是我们的植物园哦，这个森林是有很多的那些猛兽、豺狼啊，什么蟒蛇啊这些。所以他在这个森林里面呢，这个小孩子在森林里面一个晚上的时候呢，当黑夜来临的时候，就开始看到很多、听到很多动物的嘶叫声，豺狼在远处看到一些动物的身影慢慢的靠近他，听到蛇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害怕。可是他想，如果在这个时候他害怕的话，他跑掉，那么他就不及格了，他就不能够做男人了。所以他虽然很害怕，他就坚持说，哦，我一定要撑到底，哦，希望那些豺狼啊什么的不会来咬我。他就继续在那个树下继续的坐在那边。哇，终于等了，等了好像等了一辈子了。那个黎明破晓，黎明破晓，哇，晨光出现了，啊，松了一口气，听到那些蛇的声音都没有了，豺狼的影子也远远慢慢的越走越远。哇，终于可以走了。转回头要走的时候，看到他爸爸原来在后面开着那个弓，整晚在他的身后面守住，预备任何豺狼来临的时候呢，把那些动物给射死。整夜的，好，他爸爸整夜的在那个地方来保护他的孩子。那这个神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当我们觉得我们在独自挣扎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有独特的一个身份，因为我们有独特的信仰，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其实一直在看顾着我们，一直在以他的全能来保护我们，直到他成全他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徘徊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主耶稣用他的血买赎了我们，他肯定会看顾我们到底。我们有一个独特的信仰，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就应该是朝着那位掌管天地万物，更是掌管我们生命的神。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肯定有神的能力护庇着我们。耶和华行事不一定符合我们的理想，可是他却肯定顾念我们这些属于他的百姓。第三点，耶和华呢也必彰显他的荣耀，他行事也必定彰显他的荣耀。10到17节，耶和华的确特别的顾念他的百姓，特别顾念这个约拿，这个在船上的希伯来人，唯一的一个希伯来人。可是约拿的错误就在这里了，他可能以为船上其他人是外邦人，神当然不会顾念他们，神当然在他们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约拿没有想到神要通过他来向这些外邦人做见证，神要通过他来给这些船上的外邦人益处。神不只关注他的百姓，神也怜悯那些不认识他的外邦人。你看这些船上的外邦人，他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渐渐的多认识神，渐渐的对这个耶和华的信仰有了进一层的认识，有改变。你看从第5节，他们面对风暴的时候，一方面求告不同的神，一方面依靠自己的方法，而把那些货物丢进海里面，要解决这个风暴的问题。 然后到了第十节，他们好像开始认识神了，可是在关键的时候呢，在十三节，他们听了约拿的话，有没有按照约拿的话去做呢？没有，他们还是要勉强要把船拢岸，哦，他们还是以到了紧要关头呢，靠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靠约拿的这个话，不相信约拿的话。当然从十四到十六节，他们终于学乖了，他们明白神有完全的主权，他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有三个阶段，好，不懂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们的信仰在哪一个阶段？是不是在第五节的那个第一个阶段，好像那些航海的水手没有听过福音，完全不认识神，在面对生命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就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哦，神扔大风，我呢就扔货物来解决我的问题，或者问题好像太大，扔货物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不了，也同时求告不同的神明，这样的来解决问题，好不好？约拿书告诉我们，这些神明，我们的方法都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的问题呢，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是一个好像约拿跟神之间的那种问题，是一个人违背了神的命令，然后活在神的这个震怒之下，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位真神呢，不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为这世人的这个罪，违背他、离弃他、躲避他的这个罪呢而愤怒，没有人可以逃离他的这个审判。当然他也通过这个愤怒呢来彰显他的慈爱，对不对？给他们一个得救的一个道路，因为只有两条路，我们一条就是认识真神回转得救，好像这些水手他们决定来依靠这个真神一样。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在神的愤怒当中沉沦灭亡，就是这样。又或者你可能到了信仰的这个第二个阶段，好像第十阶的那些水手，你可能来教会一段时间，对这位真神有一点的认识，你可能从讲台的信息或者从弟兄姐妹的分享当中稍微知道神的那个全能，稍微知道神的这个威严和慈爱，稍微知道说诶，神可以拯救你，可是到了紧要关头，到了生命的重要抉择的时候呢，你还是不愿意降服在神的权柄以下，你还是觉得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来勉强的把船拢岸，解决你的问题。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呢，你要记得约拿书一章十四节，海浪会越发的翻腾，如果你不完全顺服在神的大能底下，你没有办法得到安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属灵的问题。我在小学的时候，有些朋友参加这个童子军呢，童子军最拿手的一个就是绑绳子咯。我的印象就是他们绑很多绳子啊，不同的结，哇，蝴蝶结什么结，很复杂的。我就是因为不会绑绳子，我就没有参加过。那这个绑绳子的这个东西呢，是相当的一门艺术了啊。如果那些会绑的人啊，不是你随便绑就可以，也不是你随便拉就可以解开，对不对？有些死结呢，你越拉反而是越紧的，你一定要用指定的方法来绑，你也用指定的方法来解开，就是这样简单。我们的那种心结，心里面的问题也是这样的，你不能够用自己的方法来解，不能够随自己的意思的。你在你的挣扎里面，你可能听过了关于耶稣的事情，可是你觉得因为个人的一些因素，个人的一些理由，你不要来相信这位主耶稣，不要来降服在神的能力底下，你是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可是我们呢， 其实我们今天比这些在船上的这些外邦人呢更蒙福，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约拿他所预表的这个救恩，耶稣怎么样的实现他的这个救恩。因为耶稣就好像约拿一样，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好像约拿一样，他为罪人死，他三天三夜埋在地里面，然后他复活了。所以已经通过了耶稣基督来彰显他的救恩，来彰显他的能力，来彰显他的慈爱。所以我们不要继续，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不要继续靠自己的力量来苦苦挣扎。你要学习这些船员呢，这些水手放下自己的意念，承认自己的罪，依靠这位创造沧海旱地的神，并且预备救恩的神。又或者你说我毕业了，我已经相信神了，我是十五、十六节那一些水手，我已经相信耶稣了，我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吗？我体验了那个水手们所体验的那个安息吗？因为只有神才是我们生命的答案。如果你已经相信了耶稣，你要学习完全的降服在神的大能手下，就能够得到安息。记得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他是怎么样平静风和浪吗？约拿是被抛进海里面才带来安息，可是耶稣呢却是自己在船上以自己的能力来平静风和浪。他与神同等，与神有同样的能力，耶稣是神，他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息。当门徒在船上惧怕的时候，在马可福音四章，他们惧怕不是因为耶稣不在他们的船上，而是因为他们还不认识耶稣是谁。所以耶稣说他们没有信心，你们是侥幸的人。耶稣已经应许了真正的安息了，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你为什么不要完完全全的顺服他，得到那个真正的安息呢？把大事，生命的大事交托给神，相信神会掌管。虽然我不明白，可是神顾念我，神会引导我。认识了这位掌管万有、随自己旨意行事的耶和华，把你的大事交托给他。认识这位神，也能够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的生命，更正确的看待我们的侍奉，因为我们的侍奉是有价值的。就比如待会我们有个人布道，如果你是神的儿女，我鼓励你参加。不过你在参与的时候怎么样看待这个个人布道呢？不是因为凭我的口才要去劝人来信耶稣，而是因为这位掌管天地天下万物的这位真神呢吩咐我们去，我们照他的旨意去做。福音传开了，神的灵会感动那些属于他的人来回应。那些拒绝福音的，不是拒绝你，他们是拒绝这位创造沧海旱地的耶和华，真的是很可怕。要为他们自己拒绝的罪而被定罪，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不是帮助我们更有一个爱人灵魂的心，帮助我们更体贴这些人拒绝神的那个后果呢？更是帮助我们迫切的要让他们知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以逃避将来神的这个愤怒的审判。这就是认识那位掌管万物、掌管我们生命、也掌管外邦人的世界的耶和华。我们要结束，我们来总结，神怎么样凭自己的旨意行事呢？第一，他行事不一定符合我们的理想和愿望。当神的计划与你的理想相违背的时候，不要躲避神， 而是从你内心的那种挣扎突破出来，仰望在天上的神，相信他在你的身上有更美的旨意。第二，因为我们是希伯来人，是神所特别拣选和关注的百姓，神会顾念我们，因为他是管理天下、创造沧海瀚地的神，他行事不只有全能，他行事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益处，直到要保守我们，直到他在我们身上成全他的美意。第三，神不只是行事为了我们，他行事也为了成全，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他正通过你和我的生命来向不幸的世界彰显他的救恩、他的荣耀。他要通过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挣扎，来引导人归向神。如果我们降服在神的手下，就能得到神所应许的安息，也能够引导别人来归向神。记得有耶稣同在的这个船上，可能会有风浪，可是你的好处离不开主耶稣。如果你相信认识这个主耶稣，依靠他，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曾经有一位英国的航海家，他围绕着这个南美洲的福克兰群岛一带去一直的怎么航行，观察福克兰群岛的这些海岸线，要找出有什么好的风景、美好的沙滩，来鼓励在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些游客到福克兰群岛去观光、去度假、去享受那边的沙滩。所以就用这些资料呢写成了一本书就是一个好像观光的那种指南，这样子的一本书。那他，我相信他这本书应该不是很畅销，因为我们都没有听说过了。不过谁料到呢，在1982年这个福克兰群岛战争的时候，就是福克兰群岛是属于英国的嘛，然后阿根廷去占领了这个福克兰群岛，那英国的海军呢就从这本书上收集到福克兰群岛的那个沙滩的情况，就从一个阿根廷人没有把守的一个小沙滩那里呢登陆，来重新夺回这个福克兰群岛。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英国航海家的那种计划呢，英国海军可能没有办法顺利的把福克兰群岛给取回。我们的生命也可能是这样你可能不明白神的心意，神可能没有给你的问题立刻的一个答案，可是如果我们相信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等候神的时间，他因为爱我们，他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一个更美，我们所预料不到，不过却是更美的一个旨意。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向你感恩，感谢你赐下约拿书，让我们从约拿的身上也看见我们自己。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因为你的话，我们不只是认识你，认识你的全能，认识你随自己的意志行事，让我们也更认识到你行事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因为我们是你所拣选，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要看顾我们到底。也求你帮助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或者慕道友，他们也能够通过约拿的这个经历来确定他们与你的关系，承受耶稣基督所赐下的这个美好的救恩。奉耶稣的名求，阿门。